美国政府周二持续部分关闭，特朗普总统表示，在落实边境墙拨款之前，无法预测政府何时开门。
有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周内将驻阿富汗美军数量减少一半。
美国节日假期购物季节即将结束，报告指出，今年美国购物者网上消费创下纪录，达到110亿美元。12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圣诞节这一天继续关闭，特朗普总统呢是留在了白宫。
至此，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已经进入了第四天。
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平安夜弥撒。由于与国会出现僵局，特朗普取消了前往佛罗里达海湖山庄过节的计划。这几天没有露面的特朗普总统在圣诞节前夜听孩子们的祝福电话，同时对政府关闭做出了最新的答复。
没有新动向，关闭方面照旧。当然我们需要边境安全。
两位国会民主党领袖抱怨特朗普总统使国家陷入混乱。
去年给边境安全的拨款，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利用，因此特朗普这次关闭政府不是因为边境安全，而是因为他要求拨款几十亿美元修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支持的昂贵无效的隔离墙。
特朗普要求为美墨边界建墙拨款50亿美元，民主党人不准，仅拨款13亿用于他们所说的边境安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目前负责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政府部门是照常的运转，而其他的部门呢，目前都已经关闭了，有80万联邦政府的雇员被迫停工。
过去几次政府关闭之后，国会都批准为联邦政府雇员补发工资。
好，另一方面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在未来的几周减少一半驻阿富汗的美军数量。那么尽管这个消息尚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证实，却令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的官员震惊不已。我们来看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回的报道。
上周有关美国在阿富汗撤军计划的消息传出时，阿富汗和周边邻国仍在努力评估美国重新推动结束与塔利班战争的谈判背后的异常紧迫性。这一进程实际上是喀布尔政府处于边缘地位。阿富汗官员驳斥了撤军的重要性，但私下里担心其四面楚歌的国家安全部队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将难以遏制塔利班。阿富汗国际部队的美国指挥官试图减轻阿富汗的担忧。
你们也看到了我从报纸上听到的同样的传言，但我要向你们保证，首先我没有接到命令，所以将不会有变化。但如果我确实接到命令，我认为你们应该知道我们仍然和安全部队在一起，即使驻军数量会减少一点，我们也没有问题。
然而喀布尔的政治评论员将报道的撤军计划视为美国和塔利班官员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会谈的结果。一些人预计叛乱分子会迅速采取减少敌对状态之类的行动。
据报道，特朗普总统宣布7000名美国军人即将或在明年夏天离开阿富汗，这事关阿富汗的和平，我们对此产生的积极影响持乐观态度。
邻国巴基斯坦的官员和评论人士表示，他们早就预料到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军，但是突如其来的撤军将产生不良后果。巴基斯坦据称是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的藏身地。
我认为撤军对阿富汗和该地区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够恰当的衡量，但我认为这是促使塔利班最终接管阿富汗的一大步。
这展示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同时也表明巴基斯坦将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喀布尔的和平之路要通过伊斯兰堡。
一些分析人士排除了塔利班在喀布尔重新掌权，并在该国重新引入有争议的伊斯兰政府的可能性。那种政府禁止女孩受教育和女性户外活动。
塔利班的辩护者说，他们执政给阿富汗带来了和平。坦白说，那是建立在杀戮之上的女性。
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塔利班不会有兴趣与现在的阿富汗现实进行政治和解。美国军记者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特朗普总统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将接任代理国防部长。原定2月份离职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将提早卸任。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新任代理国防部长的经历。
56岁的帕特里克·沙纳汉自2017年起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他将于2019年1月1日接替国防部长马蒂斯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是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打造美国太空军项目的负责人，带领国防部队建立太空军为第六军种的进程，并向国会提出建议，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太空活动组建新的组织和管理架构。他呼吁建立太空研发机构，加速开发创新太空科技，并由太空司令部和太空作战部队提供支持。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赞扬沙纳汉担任副部长和任职波音公司期间有诸多成就，表示他会在新的职务上有优异的表现。沙纳汉此前在波音公司任职30年，担任高级副总裁，负责监督全球供应链策略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他还是波音导弹防御系统项目的总经理。他曾带领该公司走过波音787客机早期制造问题的风波。沙纳汉表示，国防部应聚焦于提升攻击力、联合性与改革方面的表现，执行现代化计划，并以经济的方式实现目标。特朗普总统希望在新一年的精简国防部的购买行为，沙纳汉已展开这项工作，表示国防部内部将进行大幅重整。沙纳汉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机械工程和工程管理硕士学位，不过他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前国会议员麦凯恩曾对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表示疑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的军事实力近年来快速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资深的共和党参议员凯尔最近告诉美国之音，美国需要大力的支持军事发展，才能抗衡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挑战。下面请看记者李毅华和钟瑞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凯尔在今年9月接替已故参议员麦凯恩的职位重返国会。作为共和党的重要成员，凯尔议员他同时也是美国国会所委任成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凯尔议员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国防开支常年聚焦在打击恐怖主义、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但其实更应该集中精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所带来的挑战。凯尔议员向我们同时强调，目前中国所能部署的军事战力和2013年他首次离开国会时情况完全截然不同。
Take China for example. China has been on a technology acquisition.
以中国为例，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技术收购。他们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收购了众多的技术，然后加以研发。与此同时，他们也了解美国军事战略，了解如何在潜在的冲突中击败美国，知道我们的战略，同时知道要如何部署军力来击败我们。例如，他们可能会率先以摧毁我们的太空资产来掩盖我们的眼目，而他们现在是有能力这么做的。他们会尽所能不让我们接近中国，他们现在也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他们现在的武器已经可以达到很远的射程，他们的反舰武器也能阻止我们的舰艇或航母等接近中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向中国发射任何弹药，我们大概只能使用远程对空武器。 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们采购了他们擅长的武器技术，所有的先进科技、先进计算机和超声速设备等，全部的武器都是现代战争中的隐患。这些东西15年前根本不存在，当然还有网络战。
凯尔议员以这份国防战略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报告为基础，向美国政府建议大力发展军力，以形成威慑的力量，降低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凯尔议员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他还提到美国在潜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的军事冲突当中面临了失败的风险，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评估情况。
China does have a comprehensive...
中国有十分全面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由最上层命令，然后从军队到产业界的所有人都必须听命并提供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全政府方针。在这方面，美国需要做得更多，这也是国防委员会所提出的。我们的产业必须要能支持我们的国防需求，我们需要毫无问题我们可以依赖的设备，因为目前我们从其他国家采购了很多设备和技术，我们也从中国购买了一些高科技产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盟友的角色，确保他们能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也继续支持我们在区域内的盟友。通过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盟友以及技术的领先，我认为我们能应对挑战，遏制俄罗斯或中国对抗我们的野心。不过永远有个风险，就是敌人估算错误，认为他们将从冲突中获益，进一步展开侵略性行动，而不是避开冲突。我们必须清楚地让他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想法。
除此之外，美国军舰今年3度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北京当局不满。凯尔向我们表示，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与开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承诺。
美国军舰一直都在全球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意味着我们不会进入别的国家的领海。全球人民只要基于合法原因，应该能自由地在全球航行。美国海军为了确保这样的自由而航行全球，我们用这样的和平的方式说明了这个重点。
在谈到美中之间在科技资讯产业领域的竞争时，凯尔议员则表示，美国企业现在也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而美国政府在认识到有关的风险之后，现在也出台了相对应的政策。
美国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是夹带着高风险的，他们往往着眼于那里美好的经济机会，因为那里有广大的市场，因此蒙蔽了当中所隐蔽的一些风险。他们必须要放弃很多技术以换取中国的市场准入，他们必须要和中国的公司以合资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他们必须与中国的伙伴分享技术，甚至很多情况下技术被中国伙伴夺走，然后他们就被一脚踢开，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具备竞争力了。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那是一把双刃剑，那里充满机会，但同时也风险密布。美国政府现在有政策来确保不再有技术转让，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凯瑞议员目前已经宣布不会在明年开始的新国会当中继续留任，不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一再强调，美国需要充分且稳定的军事预算，才能够抗衡来自中国与俄罗斯所构成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每年12月的假日购物是节日庆祝的亮点之一，下面请记者魏芝介绍今年节日购物的情况。魏芝。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对于美国全国各地的商家来说呢，这个圣诞节是多年以来最热闹的假日购物季之一了。那万达卡就表示，与去年相比呢，今年的零售总额是增长了大概 5.2% 左右，在线销售则一路领先。有数据表示呢，今年的这个美国购物者在网上消费是创下了记录，达到了大概$110亿左右。而美国的邮政服务 UPS 和联邦快递等这些托运业务都表示，他们是基本上跟上了这样的节奏，按时速递的这个速递率是达到了至少97%。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今年节日购物的情况。
全国零售联合会表示，今年大多数人提前完成了假日购物，但平安夜当天仍有7%的人进行最后一分钟购物。由于较高的工资和较低的失业率，预计今年节日支出比去年增加约5%，很多商家给出了不错的折�扣。商品折扣通常在4-7折之间，购物网站的服务做出了改进，像塔吉特这样的商店在圣诞节前夕提供了店内提货服务，亚马逊网站为 Prime 会员在特定区域提供免费当日送货服务。许多用户使用了 Prime Now 选项，在平安夜晚上9点之前下订单，多数情况下2小时速递到手。
那刚才像这个短片里面提到的，有许多人呢是选择了在零售商店的网站上面购物，然后当日到实体店去提货。这种购物方式在今年的销售额增加了大概50%左右，可能也是美国人在平安夜使用的最流行的方法。主持人，
谢谢未知的详细介绍。
对于特朗普总统和报道白宫的记者来说，2018年是充满争议的一年。2018年被称为女性年，除了反对性骚扰的“我也是”运动兴起，投入政坛的女性人数也创下新高。美国专家对中国科学家基因编辑婴儿的做法，从生命伦理学观点发表看法。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联邦政府圣诞节这天继续关闭，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留守。据报道，特朗普总统考虑减少一半驻阿富汗美军数量，一些阿富汗官员感到震惊。国防部副部长、美国太空军项目负责人沙纳汉将于明年1月1日起接任代理国防部长。
一名8岁的危地马拉男孩星期二在美国政府的拘留中心死亡，他也是这个月在美国非法移民拘留中心死亡的第二名儿童。
海关和边界保护局说，男孩的死因有待确定，他的死讯已经通知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危地马拉政府。本月早些时候，一名叫做杰克林的女孩在海关和边界保护局拘押期间死亡，她随父亲来自中美洲的移民队伍中进入美国。
一位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命令朝鲜应该向被监禁致死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家属赔偿5亿多美元。奥托·瓦姆比尔生前是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他随旅游团访问朝鲜的时候被朝鲜当局指控盗窃宣传广告，2016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劳役。 瓦姆比尔2017年6月被送回美国时昏迷不醒，之后很快去世。朝鲜不太可能赔偿罚金，因为美国不具备强迫朝鲜政府付款的机制。对于特朗普总统和报道白宫的记者来说，今年又是充满争议的一年。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六个月前，一名枪手因为不满新闻报道的内容开枪打死首府公报的五名记者，但是对于这份报纸的编辑来说，他们的工作还要继续。
我们的工作对这个国家，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
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首府公报的工作人员入选《时代》杂志2018年人物榜，以铭记那些以身殉职或被监禁的记者。
我们朋友的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更加看重我们工作的价值，不过为此我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这个代价越来越高，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记者无国界组织列入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国家名单。十月，一名特朗普支持者将管状炸弹邮寄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对手家中。批评人士指责特朗普总统将媒体成为人民公敌之后加剧了紧张关系。
媒体的作用就是批评政府，所以现在媒体被说成不爱国的浪潮令人担忧。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驳斥了有关他们的言论导致暴力的指称。
The media's constant unfair coverage, deep hostility.
媒体一贯不公平的报道有很深的敌意，进行负面攻击，你知道，这只会让人们分裂，削弱健康的辩论。
特朗普特别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与之 CNN 驻白宫记者阿科斯塔激烈交锋后吊销了他的记者证。 CNN 提起上诉，白宫被迫恢复了吉姆阿科斯塔的记者证。另一个挑战就是特朗普使用推特来越过传统的通讯管道。
你跟总统高级顾问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那个人会告诉你政府的反应，但是在对话结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说，但是总统还没有发推。
白宫说，特朗普总统是与媒体接触最多的总统，在上任之后与媒体直接对话超过560次，比前两任总统要多得多。他经常在白宫南草坪回答问题。此前的政府基本上每天都会召开简报会，然而特朗普更喜欢即兴对话，而不是让他的发言人来回答记者的问题。在201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白宫大约每个月才会有一次简报会。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2018年被称为女性年，因为女性当选为各级立法机构议员的数字在美国创下新纪录。这一多元化的群体包括几位首次投身政坛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带我们回顾激励了美国女性从政的2018年。
国会将在明年1月迎来许多新的面孔，以及创纪录的女性人数，将有126名女性宣誓就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推动了女性参与投票。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开始，他关于女性的言论和他的政策促使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还有一些人在中期选举期间积极游说，极力要求改革。
We saw with the Women's March in January.
2017年1月的女性大游行是这种能量的开始。很多人，很多女性都对特朗普的言论和做法感到愤怒，于是他们积极采取行动。
一些涉及职场性骚扰引人注目的案件也令人愤慨。这一问题触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更引发了我也是运动。这场运动还击垮了包括被誉为美国父亲的电视偶像比尔·科斯比在内的几十名男子。科斯比因为多年前吸毒和性侵妇女而被判入狱。
这是所有性侵幸存者的胜利。
美国国家体操队的前医生拉里·纳萨尔因猥亵包括奥运奖牌获得者在内的100多名女孩 而被定罪并判刑。
Even though I'm a victim,
虽然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我不会像一个受害者那样生活。
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也被指控性行为不当。
I believed he was going to rape me.
我认为他当时要强奸我，我试着喊救命。
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也没有这样对任何人，那不是我。
虽然卡瓦诺的提名被确认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针对他的指控进一步加剧了有关女性权利的辩论。
纵观美国历史，对不平等的愤怒驱使女性走出家门，投身政坛。
愤怒导致了什么结果？分析人士说，这导致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期选举结果。
选民们有机会选出真正代表美国的领导人。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多元化的候选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和非异性恋者。
许多女性当选，其中包括第一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和第一位索马里裔美国人。两人都是国会中第一批穆斯林女议员。
多年来，选民们一直对华盛顿的管理方式感到厌恶，部分原因是人们觉得似乎总是老人们在掌权。
美国女性人口占全国的51%，但是华盛顿仍然由男性主导，女性在国会中所占比例不足1/4。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女权主义者预测女性年将会在2018年后延续。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演员凯文·史派西因为涉嫌2年前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克特的一家餐馆性侵一名少年而面临重罪指控。这位奥斯卡奖获得者被控犯有猥亵和殴打罪，他将于1月7日过堂。史派西周一在指控公布后不久发布了一段视频，打破了他对指控长达1年的承诺，称他不会为没有做过的事情负责。史派西还被控在洛杉矶涉嫌性侵和性行为不端，目前他正在接受调查。
2019年是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第一次到中国去我是1987年，所以这个蜜月期我也感觉得到，那个时候双方就是互相的那个发现新的可能性、新的机会、新的朋友，总的来讲是多讲理想，少讲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蜜月期有时候我也很留恋，可是像你说的那个早就过了。最大的一个转折点肯定就是柳色。可是虽然那个时候那个蜜月肯定是结束了，实际上89年以后虽然有曲折有波动，我觉得一直到大概2014年左右大方向还是积极的。
戴博谈到1989年北京发生的6.4事件成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使得美中关系跌入低谷。但是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对于维护美中关系的立场始终没有动摇过。
六四以后布什就是一下子意识到我们要继续这些关系，这个关系的那个稳定还是最优先的事儿。所以他一边来讲是进行这些制裁，很多高级技术啊，就是可以军用的这些技术再也不卖给中国啊，所以这些制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除。同时的话就是给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所有的中国的留学生一个途径可以留在美国，就是不必回到中国去。可是六四以后他马上就派他的高级代表到中国去，在中南海跟邓小平和别的领导人精心讨论我们怎么维持这些关系，要问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维护中美的比较建设性的一些关系。所以布什一直是没有摇动，他进行了制裁，可是他从来没有疑问，他知道这个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
刚才您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的专访的片段。美国观察将陆续播出一系列关于美中关系40年的 专题报道，请留意收看。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通过基因编辑催生婴儿的消息引起反对声浪，但也引起人们的思考，基因筛查已经成为辅助生育诊所的常规项目，那么基因编辑是否也不远了呢？当科技与伦理产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社会如何处理？请看美国之音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命伦理学院院长杰夫·卡恩的专访。
你参加了香港的基因学术峰会，听了贺建奎的发言，他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Well, it was very dramatic because we were not. It wasn't obvious that he was.
那次发言非常有戏剧性，一开始甚至不确定他在场。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才从一个侧门走上台去，所以他的出现变得很戏剧化。在场的媒体非常非常的多，我认为关于发生的事实还有很多含糊的地方，有很多需要解答的问题。
The consent document that has at least been shar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very troublesome, and so I think.
坦白讲，他的讲话带来的问题比他解答的问题要多得多。他的态度也让我有些惊讶，他以为会得到赞扬和祝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遭到谴责。
Acclaim and congratulation rather than condemnation as it was.
贺建奎的做法引起了伦理方面的巨大争议，是因为他使用了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吗？
I think it's part of it.
Okay.
我认为这是一部分。对我来说，引起伦理争议的原因，第一是我们不知道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风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用 CRISPR 技术修改过的人类胚胎会如何反应、如何发育，不知道后果是什么。第二，我们不知道改变这一特定基因的效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改变 CCR5 的后果。所以在这两个重要层面都存在不确定性，在你知道答案之前，不应该用基因编辑制造一个孩子。我认为对安全方面的担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除此之外，另一方面就是生殖系基因编辑本身，这样的改变将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很可能无法逆转，或者可以逆转，但目前的科技还做不到。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 second thing I would say is there.
还有就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必须有很好的理由。如果你没有足够好的理由，那是违背伦理规范的。
Haven't followed ethical norms either.
And according to 根据目前的伦理规范，如果进行基因编辑，哪些理由算是足够好的理由呢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question.
只有威胁到生命的疾病，比如亨廷顿舞蹈症，父母双方都可能把亨廷顿舞蹈症遗传给后代，几乎一定会患病，或者患病风险极高。在这样的案例中，可以对胚胎使用基因编辑来纠正这种基因突变。纠正这个词很重要，不是修改，不是增强，而是使致病基因恢复到正常。这是一个非常窄的范围，适用的案例极少，而且 CCR5 肯定不在适用范围内。有人声称 CCR5 可以使人对 HIV 产生抵抗力，其实我们甚至不知道贺建奎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达到效果。所以这看起来和国际社会遵从的行业标准相距深远。
The criteria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agreed would be important to abide by.
Now the technology. 我很想知道，因为目前医疗技术进步非常快，也许未来我们可以治愈一些目前是致命的疾病。而与此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基因编辑技术也会继续发展。那么到时应该如何在基因编辑和疾病治疗之间做选择呢
？It's a really good point.And it could be that gene editing.
说得好，基因编辑这个工具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但问题在于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是否更好，甚至是否合适，是否能被接受？因为编辑后的结果会遗传给这个个体的所有后代，这是生殖系修改，会带来可遗传的基因变化，并不是等个体出生后再用基因编辑的工具去治疗它。
Versus waiting for that person to be born and then using.Maybe gene editing tools to.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是在一个人发病后，还是发现有致病的突变后去治疗他，还是在胚胎状态就进行预防？这之间有很重要的区别。你说的对， 也许有一天我们甚至不需要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治疗，这是取舍的问题。
So there's a trade-off.
Right.
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en would it be acceptable?
什么时候我们用基因编辑技术编辑人类胚胎是可以被接受的呢？我认为科学界和伦理学界都非常明确，现在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贺建奎的做法因此是不负责任的。在我们开始考虑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之前，还有太多的问题要进行解答。
Try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How far are we from
我们距离在人类身上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多远呢？我可能不能这么问，因为已经开始使用了。
没错。
那么离基因编辑成为常态还有多远？
A common practice.
这要看你如何定义常态。
Something
比如成为辅助生育诊所的服务。
I think very far away. So I think we're many.
我认为还很远。坦白讲，即使能实现，也是很多很多年之后了。这也是贺建奎的行为让人震惊的地方。而且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婴儿诞生了。报告中是这么说的，但没有人见过这两个婴儿，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经过了基因编辑，就当是真的吧。这件事让人震惊的是，在我们开始第一例临床实验之前，还需要很多步骤，更不要说在临床应用了。我认为那还要再过几十年，但看起来如今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保不再有更多的无赖科学家去进行或试图进行这样的实验？我们要怎么做？
There aren't more rogue scientists that perform, or purport to perform the same kind of experiments again. What do we do about that?
这是科学界，还有像我一样研究生命伦理、公共政策的人思考的问题。无论政策如何制定，还是会有人违反它。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如何限制和杜绝这些事情的发生？
There always will be people who are bad actors, but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as few of those as possible and limit that hopefully to none?
To my observation,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this debate or discussion,
我看到的是参与这次讨论的大多数是科学界人士。在峰会上，组织者巴尔蒂摩先生也提到，只靠科学界的参与是不够的。那么什么时候应该由政府部门介入和制定政策呢？
So when do you think some kind of governmental body should step in and make regulations?
Well,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point.
这点很重要。我认为靠科学界的自我监管从来都不够，以后也不够，因为没有办法监管，只能靠自愿。我认为让科学界自我监管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我们的公共政策，有生命伦理规范，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有欧洲药品管理局，中国也有相应的机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新科技进入临床应用之前对其进行监管。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监管，现在就需要。我们在努力鼓励政府采取行动。现在在香港峰会的报告出炉之后，政府部门会更快地采取行动。但我担心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大范围的限制令。我认为那不是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的话，实施禁令的国家会将人才推到没有禁令的国家，到时会有更无赖的行为出现，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后果。
So I think it actually doesn't result in the desired outcome.
Are there previous cases or precedents?
在美国有哪些触犯了伦理规范而面临后果的案例吗？
Norms and then face a consequence.
There are examples in the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ea in the U.S. where there had been.
在生殖技术方面有一些案例，比如细胞质转入技术，也就是将一个卵子的细胞质植入另一个女性体内，这能帮助受孕。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对实施这项手术的诊所下达了制止令，如果不向 FDA 申请执照，就会终止这种做法。如果不终止的话，将会受到刑事处罚。这有效地制止了这种行为。所以在一些案例里，建议或实施制裁是避免出现无赖行为的一种方法。
Where sanctions are either threatened or imposed as a way of making sure there aren't rogue actors.
Thank you.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很乐意，谢谢你。
关于基因编辑，那么基因编辑面对怎样的伦理学的挑战？那么当科技与伦理产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社会该如何的来处理？
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命伦理学院院长杰夫卡恩发表了他的看法。受访者发表的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上周签署了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职奖章法案，两万名华裔美国人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得到国家认可。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上星期签署了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大约两万名华裔美国人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将能够得到国家的认可。这项法案是于2017年的5月被提交到国会之后，获得了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法案的通过离不开一些活动人士和华裔老兵们的努力。几个月前，美国之音采访了这些活动人士，记录下了他们为法案通过所做的努力。
陈贞杰老人刚刚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他是美国华裔二战老兵之一。
I was in the U.S. Army Nurse Corps.
我在美国陆军护理队服役了23个月。你一入伍就是少尉，是一名军官，服役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晋升为中尉。
大约有两万名华裔美国人在二战中为国效力，他们在美军当时所有的军种服役，并被派往各大战场。由于排华法案，他们中的一些人入伍时尚不是美国公民，有的是持假身份移民美国的侄儿子。这项在1882年通过的限制华人移民美国的法案，在美国正式参战两年之后才被废除。在美国，二战老兵备受尊崇，近年来少数族裔二战老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法案，授予日裔和菲律宾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们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国会金质奖章与总统自由勋章并称为美国两个最高的非军事荣誉，但是美国的华裔二战老兵们没有获此殊荣。美国一些华裔活动人士正在为这些老兵争取这项荣誉。梅丽玲是一名退役美国海军中校，
他的父亲二战时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服役。
Their story needs to be told.
他们为美国牺牲、效力和献身的故事需要为人们所知。他们为美国而战，为美国效力，为美国而死，他们需要被认可。
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于2017年5月被提交到国会两院。授予国会金质奖章的法案需要获得国会两院三分之二议员的联署支持，才能分别进入两院的表决程序。今年9月，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但仍需众议院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正式把奖章授予华裔二战老兵。退役陆军少将谭忠义在美国陆军服役41年，他今年第二次从夏威夷飞至华盛顿，与其他活动人士一起走访众议员，争取他们的联署支持。
我认为他们对法案的响应是非常积极的。我提醒他们，华裔美国人曾经因为排华法案遭受歧视，因此通过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将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向国家展示华裔美国二战老兵是特别的。
这些努力是华裔美国二战老兵认可项目的一部分。这个由华裔美国人组织美洲同源总会两年前发起的项目，还在创建一个数据库，旨在归档整理所有参加二战的美国华裔老兵的资料和事迹。
项目负责人郑婉芬从无到有开始创建这个数据库。他去密西西比三角洲时，发现那里的华裔美国人参加过二战，但是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库。我们就是这么开始的。
项目团队表示，美军各部门也没有类似的数据库，因此这个数据库是他们通过走访国家档案馆、各地退伍军人协会和华人社区，以常见华人姓氏查阅各种档案、年鉴和资料，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华裔传承的一部分，我们有丰富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将其保存起来，这些历史就会被遗忘。
数据库还在建设当中，当下团队还是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法案上。如果法案不能在本届国会结束前获得众议院通过，就得在明年开始的新一届国会中重新来过。法案至少需要290名众议员的联署支持，愿意联署的众议员已经超过230名，现在就剩最后的冲刺。
我觉得这项法案能够通过，我们满怀希望，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没有时间了。
大概只有几百位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尚在人世，他们大多都已到了耄耋之年，或如陈贞杰一样已是百岁老人。推动法案的人士希望这些华裔二战老兵的贡献能够获得国家的承认，他们的故事能够被永远铭记。美国之音莫语居若安开硕华盛顿和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的时候已经签署了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法案，那么法案是2017年5月的时候被提交到国会的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
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最思念的还是家乡的那一盘菜或是一碗面，东北人吴张伟就是靠着熟悉的家乡味道打拼出了自己的餐饮事业。来看看本期的我们的故事。
我93年来美国，名字叫吴张伟。我和我太太都是哈尔滨人，都是真正的家乡人。别人总在问我，哎，你这个年龄怎么还要去开餐馆？我说，我是一开始来美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对吧？所以我的梦想还是想自己创业，啊，可是我呢又不会英文，英文又不行，所以呢做什么呢？那就做华人的餐馆，接触着华人。那我能会做什么菜呢？我北方人吗？包个水饺，那个烤个羊串，做个面，做点家乡小吃。我这个初心是这样。哎呀，对，创业那时候难就那时候，那时候你什么都不会，从头做起，那时候是最困难的。那刚做水饺上， 煮完水饺，拿出来都不知道这是猪肉馅的还是牛肉馅，这都忘了，因为扔了一天记得，但一拿出来全忘了。你看我最忙的时候，刚开业前，我拼命的煮水饺，外面能有那个十多个还没煮出来。等我煮完了水饺，拿到那个回头去给的，我说那个服务员，你把水饺端上去。他说人都走了。那客人都不等了，也客人也没埋怨我们，默默就这么走了。等我煮完饺子放到桌子上，我很尴尬，我就找这个人，等下次我非得加倍的给他，可是都不回来了，都他们是默默的支持我，那是真是给我很感动。开餐馆没有休息时间，你干不完的活，每天早晨10点就到，晚上。那现在呢，我都4点回家，以前是11点回家，那你每天都要操着心。最累的时候，等到我回到家里，都把门开的时候，那我家的那个我这个儿子跑过来，
爸爸
一个拥抱给我抱来，我一抱他那时候，我那个疲倦呢，通通都没了，这个拥抱真的太美了。
20世纪90年代初，古生物学家苏·亨德里克森从南达科塔州的岩层中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霸王龙的骨架化石，这个骨架被称为苏。在这之后，这具保存完好的骨架几经周折，于2000年来到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了该馆的明星展品。
最近博物馆又对苏进行了1年多的修整，把它焕然一新地呈现在了游客的面前。我们来看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恐龙化石之一，总是能让人印象深刻。
Pretty scary large animal.
这是与众不同的，在很多方面更令人印象深刻。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大型动物，而不是一种灵活敏捷的动物。
贾普·霍赫斯塔拉滕是菲尔德博物馆的展览主管。20年前，他跟随霸王龙苏来到这里，一直在为这个博物馆的女主角服务。
2000年的时候，我们把它摆放在这里时，就是这个姿势。我们为它增加了胃部，也就是腹部肋骨，改变了苏的轮廓，苏的体型更饱满了。
腹部肋骨其实并不是新增加的，自从化石被发现后，它们就一直存在。但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明白，他们应该如何与整个标本融为一体，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霸王龙的认识。
我没想到苏在现实生活中有9吨重，加上这些肋骨改变了苏的外形，你能体会到和这只动物在同一环境中生活是多么的可怕。
菲尔德博物馆的项目经理希拉里·汉森解释说，霸王龙苏的新展览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这只动物本身的认知，比如它可能不太会奔跑，而且还向参观者展示了苏曾经生活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我们设法把有关苏的所有物品都集中在博物馆的一个空间里，这样我们的参观者就可以同时看到有关苏的一切。
苏让我们更了解霸王龙，
当中还包括了关于苏死亡的可能的答案。
一种可能是感染了病毒，它可能是饿死的。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每年通常会接待100多万游客。希拉里·汉森预计，有关苏的新展览在假期高峰期向公众开放后，这个数字将会飙升。
在未来3周左右的时间里，我们预计每天会有7000到10000名游客前来参观。
参观者们可以重新拜访他们的老朋友苏了。虽然科学在进步，但还是有一个关于苏的未解之谜，那就是专家们仍然不能确定这只霸王龙是男性还是女性，尽管它已经有了名字。法拉报美国之音芝加哥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约有13亿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视力障碍。那么以色列的一家科技公司开发了一种小型的设备，可以帮助视障人士识别他人和产品，并能阅读超过14种语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以色列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眼镜设备奥卡姆可能看起来像一个蓝牙耳机，但它可以做更多。正如这段宣传片所展示的，视障人士用手比划，奥卡姆就会发出声音，帮助他们识别产品和面孔并阅读文字。
它的一侧是摄像头，另一侧是扬声器。实际上，我们选择了面部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部位，那就是眼镜的镜架。只需这样固定它，它一直向前，帮助视障人士的日常活动。
奥卡姆公司总裁兼联合创始人艾维·瑞姆表示，该公司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用户和设备之间建立良好的连接。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只需用手指比划，以最自然、最直观的方式操作设备，否则它会一直跟你说话。所以，只有当你想知道你前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才会跟你说话。
由于这款产品的优点之一是识别人脸，所以我们要看看这款产品是否能识别我。与许多高科技设备不同，奥卡姆无需连接互联网，所以人们的个人信息是受到保护的。艾维·瑞姆表示，奥卡姆有足够的内存来存储识别人脸和产品所需的所有数据。
我们是在产品上安装条形码数据库，因此我们实际上有足够的内存来储存所有的内容。
该公司表示，它对可以穿戴辅助技术领域的贡献可以帮助全世界数百万部分失明者或有阅读障碍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塞普尔维达，以色列耶路撒冷报道。
电池虽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这项技术并没有过时，电池也是属于未来的产品。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之下，一个由加州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正处于新电池的研发前沿。这种电池可以持续更长时间，储存更多的能量。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锂离子电池为我们使用的大多数产品提供电源。通常我们认为使用电池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会抱怨电量会很快消耗殆尽。
在社会层面上，人们真的认为电池不需要开发了。这就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材料科学家孟颖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团队正在制造一代新电池。新电池将由钠替代锂，但是他说电池的研发仍在继续。
如今电池的能量密度还可以翻二三倍。
该团队目前正在研究锂电池，但是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年测试新的钠电池。
我们想用钠来代替锂，因为它有不同的化学性质，而且钠的储量要丰富得多。
储量更丰富意味着价格更便宜，锂是昂贵的，但是未来的钠电池使用的是便宜的、资源更广泛的材料。
现在钠电池只是在实验室里，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让它储存更多的能量，使用时间更长，这样它就可以用在手机或是汽车上，甚至可以用来储存太阳能或风能。
降低储能成本是他们的梦想。今天对公共设施来说，使用电池并不划算，因为每千瓦小时的运行成本耗资数百美元。但是钠离子电池可以大大降低费用。
电池研发成功后，会为每个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例如，在他们的房子里会有一个存储室，可以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白天储存电子，晚上再使用它们。
科学家们认为，随着进一步的研发，这项技术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九点钟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在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先后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以签证为由行政拘留了一名加拿大人，另外以贪污受贿为由移交一名加籍华人给司法机关。加拿大、美国和欧盟要求中国放人，就连习近平的盟友普京也表示，俄罗斯永远不会用抓人做交换条件。对此，中方一律斥之为双重标准。到底拘捕孟晚舟和拘捕加拿大人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那么北京会抓美国人吗？中共的人质外交能够走多远？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九点钟，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